买的咖啡机呢，就开始哈啊，隔天早上哈啊就开始啊有阵阵的咖啡香哈就飘到二楼来哈，然后刚开始他实在很实在是很勤劳哈，眼睛一打开呢，咖啡加牛奶 cappuccino 就端上来了哈，然后我真的是觉得说这种殷勤只能献给主，不是献给我的，我就说你不要端过来，我自己下楼去喝就好了哈，然后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快两年了哈。他说每一天哈，这个每一天呢，这个一早的开始哈，带给他生活最大的意义跟力量就是帮老婆泡咖啡。那当然这个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哈，人家是因为生了四个小孩嘛，才有这种的，才有这种五星级的享受嘛，对不对？所以呢，没有错哈，儿女要养育众多嘛哈，要遍满地面哈，这个夫妻的感情哈，它越来越甜蜜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神给我们家庭哈。我记得我们还没有建立家庭的时候呢，其实我跟我先生高牧师呢，其实我们都是想单身侍奉神哈，因为觉得哎呦孩子太累赘了哈，跟我们大概我们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哈，就是只要恋爱不要结婚哈，要么就是只要结婚不要孩子哈，要么是有孩子一个就够了哈，都不要再多想哈，想到那种什么又是刚刚那个我们子珍传道讲的那个痛，我大概他们又不敢生小孩了哈。那就会想到很多哈，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观念哈，实在是有一点不是很健康哈。那我觉得生孩子哈，真的是靠主恩典哈。我为什么？当然有这个神的恩典生四个孩子哈，也是神的恩典哈。因为除了老大大概阵痛15分钟之外哈，其他三个都是自己跑出来的哈，就是。也没有警告我说不要乱动，我一动老二自己就出来了哈。所以呢，后来这个医生有经验哦，一看到又是我说，躺着动都不能动哈，先把这个护士叫好，这个手套戴好哈，然后开始一二三，蹦就出来了，所以就三个就这样生出来哈。所以好像越生就越有力气哦，越有信心哈。那生老大的时候呢，我印象最深刻，因为是头胎嘛哈，所以呢这个很紧张哈，然后医生又把剪刀拿给爸爸说，爸爸要自己剪那个脐带哈，看到这个生命的诞生哈。那我记得我的公公就是因为脐带一剪哦，头晕，然后当场就中风哦，送到那个急诊室。然后等我婆婆生了之后呢，还跑到急诊室去看他先生说，你醒了没有？那我先生还好了哈，他就是生的时候哇，看到就是阵痛十五分钟的时候，还可以唱诗歌哈。神所赐的生命哈，那家庭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哈。我们常常说人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现实哈，在这种很多你不能够去掌握的这种环境里面，人在这个现代越来越容易灰心哈，越来越多容易受到很多的打击，很多的意外。所以神给我们家庭，这是我们的一个休息的地方。好，所以呢家庭是神给我们在这个人间当中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让我们在这么一个重担的世界里面，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窝哈，我们可以有自己谈心的人哈。那我们在家里面呢，我们可以很敞开的哈，来分享心里的很多的这种重担啊、压力哈。所以家是很宝贵的哈，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家呢，我们献上感谢。那同时呢，当然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个养育儿女哈的这个责任哈献上感谢哈。那虽然养育儿女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哈， 那生孩子其实很容易了哈，说实在的痛也会痛完了哈，但是养孩子是一辈子哈，心就挂在他的身上哈，那不论他几岁的那个心就是挂在他身上，就不会离开他哈，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爱。所以我们说在养育儿女的这份责任上面哈，做母亲的哈确实是很不容易哈。我记得我在生老三不久啊，生老四不久因为就是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休息哈，所以没有牧会也没有去宣教，然后这一年呢我就称自己是 full time 的 housekeeper 哈，家庭主妇哈。人家做事业都有名片对不对，但是我们家庭主妇没有名片哈。那实在说哈，家庭主妇这份职业哈，全世界我想只有耶稣请得起你了哈，大概没有一个老板请得起你，你知道吗？因为家庭主妇24小时哈，从早到晚工作哈，一个小时如果给你薪资用10块钱来算哈，家庭主妇是高薪的职业。好，那所以而且他所担负的责任哈是没有代工的哈，就是只有他可以做得来的哈。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出去侍奉的时候。非常享受在一年哈，在家里面 full time 的哈，来相夫教子，多幸福哈。然后我有一次我去医院做身体健康检查哈，然后在我前面有一个白人哈，一个白人的太太哈，然后那个柜台的那个护士就问我们说，哎，职业哈，然后那个白人太太说，我职业想老半天哈 ，housekeeper 好 full time 哈。所以我们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心中有耶稣基督的姊妹哈，以及我们的年轻人哈，母亲是这是在人间最高尚的职业哈，母职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哈，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侍奉。所以刚刚我们在念这节经文的时候，主耶稣说，若招待小像小孩子一样的，也是在侍奉像小孩子一样的人，也好像是在侍奉神。所以我们把家庭当作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侍奉工厂，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作是最重要的牧会的地方，我们的孩子是我们最重要的小羊。好，所以呢，我们要在家里面要见证神在我们家里面与我们同在的旨意，让我们全家都能够一起来爱耶稣哈，来侍奉神。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在神心意里面怎么样能够带领我们的孩子好，可以一起的来把信心把这个信仰呢传承在这个世上。我真的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哈，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说环境哈的艰难，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带孩子养孩子都担忧很多哈，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把近前的后代好可以继续的存留在人间。好，因为这个世代呢，我们相信如果有更多信仰神的人，有这个信心为了神的国能够教养下一代，养育下一代，这个世界才能够有更多的盼望，有更多的希望，因为他们心中有神，心中有神，目中才有人，心中没有神，目中就怎么样，没有人。你把这句话记起来，你可以在这个社会得到印证。一个心中没有神不敬畏神的人，他到了社会他不会关心其他人的事，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荷包，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吃喝跟玩乐。所以这个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非常的明显，神 人间可以散布开来，为这个社会带来盼望，为这个国家带来力量，带来希望。所以呢，其实我们基督徒在教养儿女的这个观念里面呢，我们是非常心胸是非常的广大的。我们不仅是我们没有什么传宗接代的观念哈，但是呢，我们却是有在上帝的国里面，为了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能够永永远远的在这个世上向世人做见证，并且引导更多的人来归向真神。我们有这个责任哈，所以我们带孩子才越带越有趣嘛。要不然大孩子都那么辛苦，对不对？好、哦，这个毁了青春，又卖了美丽，哈、哦，你说哪里有什么好处呢？好、哦，但是因为我们有个使命在孩子的身上，哈、哦，所以呢，好、哦，我们带起来，我们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有意义在里面，哈、哦。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哈、哦，一起来，请那下面来，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你知道吗？有孩子在的地方呢，你能够尝到一点点天堂的滋味。好，虽然我们家四个孩子哈，每一天早上一早起来哈，只要有他们一早起来哈，那个家就好像挂满了铃铛的地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从二楼当到楼下哈，就是啊，因为话讲不完哈，动作又这个很大哈，所以非常的热闹哈。所以有时候呢，好，我们为了要灵修嘛，要么就是太阳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就灵修，要么就是大家都睡了哈，我们深夜灵修哈，所以确实是要付上代价的哈。但是孩子能够带来上帝的祝福，我再讲一次，孩子能够带来上帝的祝福。我常常觉得一个爱孩子的人通常心地比较单纯，看到孩子就我跟你讲，这种人我觉得也很可怕啊，不是说因为我孩子多所以我讲这种话哦，因为愿意亲近孩子的人多半他的童真他的童心还在里面，你知道吗？一个人可以老但是不要老气，用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老气？很简单嘛，跟孩子玩嘛，对不对？跟孩子在一起嘛，哈，你就忘记了你的实际年龄。好像昨天我们去参加一个教会的那个母亲节庆祝，好，有一个妈妈，好，大概我们年纪也差不多，可是她说人家看她16岁，然后我说哎呦，那这个人怎么看你像16？因为她说她大概眼睛瞎掉了哈，所以只听声音哈，听她声音像16岁的声音。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孩子是上帝的祝福。好像我们，好，我记得我。我们生了老三哈，但我们生老四的时候呢，我的婆婆哈，我的妈妈哈，都在 complain， 你知道吗？我的妈妈哈抱怨最多，她说你哈简直是哈日子过得不耐烦，生那么多好，然后我婆婆呢，她说怎么养啊？然后呢，我每次看到我们四个孩子啊，饭吃的那么香那么甜哈，哇，大家在吃饭的时候那么快乐，我常看我的孩子，我就说上帝为了养你们，顺便我一起养了。你知道吗？因为上帝非常爱小孩，因为上帝非常疼惜小孩。好，你看我们谈话讲的最好，他很秀啦，他很疼小孩，所以我们为了当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有这个心意，上帝就负责供养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在地上所用的不会缺乏。但是我们负责什么？我们负责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念起来，这是神的心意。而且这样子的孩子，弟兄姊妹，每一个孩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的孩子， 同在，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以前我们孩子，因为孩子很奇怪，从小就喜欢什么玩着鬼游戏啊，说抓鬼啊装鬼啊，后来我禁止他们，我说我们家没有鬼，都是天使。好，我们家不仅是孩子都是天使，连大人都是天使。好，虽然有时候爸爸妈妈管教起来像魔鬼的形象，那我们也认罪一下，说不要让我们在孩子心目中像魔鬼一样管教他们，没有，我们的家都是天使。好，孩子也是，所以你要把孩子看成是上帝透过他要为你带来祝福。上帝不是用孩子来咒诅你，上帝不是用孩子来虐待你，上帝不是用孩子来烦你，没有。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心情，曾经有这样的精神，我了解，因为人是软弱的。但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的祝福，你要带这样的心来教养他，来爱他，来尊重他，让上帝在他们身上的祝福能够显为多显为大。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直到如今我相信每一个父母，每一对父母亲，如果我们都有这个信心，我们愿意把孩子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比你这一生留给他的银行存款更重要，比你这一生买一栋房子给他更重要。特别是我们华人的父母，我在温州，他们说温州娶老婆真的是非常困难，因为温州的习俗，娶一个老婆要买一栋房子送给他的，送给他们这一对新婚的夫妇。好，所以我在温州认识的 有一对夫妻，传道人，人家薪水一个月也只有1000块人民币，三个儿子，如果三个女儿就可以赚三栋房子，对，他是三个儿子啊，所以要预备三栋房子啊。那我说，那现在你儿子大概几个娶老婆了？三个儿子都30岁以上了，为了要存个房子，现在只娶一个老婆，两个老婆还在存款，还在银行继续存钱，不容易耶，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留给孩子的都是会用完的，我们能够留给孩子的都是会变值的啊。那个币值贬值就是不用讲，那贬的比你想的还更快。所以弟兄姊妹，留给孩子的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最大的保障是什么？上帝的祝福。就像我们今天在看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献诗的时候，我们心中为他们祷告，上帝啊，有一天他们身边的人都会走，但是上帝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走，爸爸再怎么坚强的膀臂，再怎么宽大的膀臂，也不能一辈子保护他的孩子，妈妈再怎么大的爱心，再怎么体贴，也不能够一辈子为他煮饭啊，也不能一辈子照顾他。所以弟兄姊妹，早一点早一点早一点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们从小心中有主，这是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最大的保障。好，我们看下面。好，我们道一定要有生命嘛，对不对？我们有几个生命来跟你见证一下我们的小孩。看得清楚吗？这是我们家的老大，今年15岁，他的名叫高传神。我们等一下，我们四个小孩还没有生出来，上帝已经给我们四个小孩子的名字，所以非生四个不行。好，生到最后我跟上帝讲说，上帝讲四个就够了，名字就到此为止，还有一个名字我不要取了，给你们取了。等一下我们看，还有一个名字还没取到。还没有高传神，我们看上面。你看他一笑眼睛就不见了，对不对？他眼睛很小，然后眼睛小没关系，还一大一小哦。然后呢，我们你知道吗？因为特别到青少年，很容易为自己的长相很自卑。我曾经认识一个男孩子，跟他一样年纪大，15岁。有一次要求他的父母亲割双眼皮，因为单眼皮太小，他不满意。他说，只要割了双眼皮，他就恢复自尊心。只要 一万呢，好，那父母亲就要考虑一下，那割双眼皮才一两千块嘛，哈，那就开始爸爸就说，你不是说怎么割双眼皮就恢复自尊吗？怎么现在还要隆鼻？那隆鼻做什么？好，隆鼻能够让我脱离亚洲人的自卑。好，好，坚持，爸爸一声回绝，有一天吵起架来，儿子气得跑到楼上，整天没有下来。然后没有动静，好，爸爸马上上去冲上去，叫开门也没有人开门，就撞进去之后呢，儿子上吊，舌头已经吐出来了，送到急诊室，脑子已经有点问题了，现在在做心理辅导。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哦，因为特别是青少年啊这种时期哈、哦，你知道人家开始交女朋友，你知道吗？那个自尊多重要啊，是不是？好，当男孩子已经开始呢，我就常跟我的儿子取笑，我就看你哪一天哈、哦，开始喷那个古龙水，开始要用那发胶，哈，哦，有这种迹象哦，你看着好了哈、哦，哎，人家开始呢，哈，你知道吗？看电影呢，一定要是有女孩子在身边呢，好、哦，很正常，请你不要以为不正常，非常好，你要鼓励他，好、哦，你现在不鼓励他。我跟你讲，同性恋就来找他。你不要以为我在跟你哈，因为现在同性恋在校园是非常的流行 ，fashion 你知道吗 ？popular， 好，这个是我告诉各位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所以你要鼓励他，好，有这种很正常的跟异性的朋友的来往，好，好，然后这个小子哈，就是我这个大儿子，因为眼睛哈长得又小，一笑起来眼睛就不见，对不对？然后呢，眼睛又一大一小哈，所以呢，为了我兼顾他的信心哈，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有照过镜子？你的眼睛长那么畸形哈，那会不会很自卑啊哈？哦，然后他说哈，妈，我跟你讲哈，这个叫个性，啊，没有人长得像我眼睛这样子，这叫个性，哈，啊，模仿不来的，你知道吗？哎，很好，他有这种自信心。好，为什么？因为上帝造我就是这样。好，所以我问他说，因为呢，后来我去问眼科医生说，他这个一大一小怎么办？那医生说很容易嘛，那个大的是大眼睛是双眼皮嘛，好，不管他，小眼睛是单眼皮，割一个就眼睛就一样大。好啊，很容易嘛。我问我儿子要不要割，割什么？这叫个性。好，哎，这个啊，好了，他能够以为这样子也好了哈。那以自己的长相为满足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创造他这样，好，他对上帝有信心嘛。因为有这样的个性，所以他能够活得很自在。弟兄姊妹，对自己的自我形象能够产生很健康的接纳，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因为他认识神。他相信神，也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凡是神的 creation 都是最美的，因为神看一切他所造的都是好，非常好。好，所以我们不用花钱给他去割双眼皮哈。我们看下面，啊，这是我们的老四，好，高传奇，好，那我们这个老四哈，有一次哈，在一年级的时候啊，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哈，在打个电话，讲了很久。那呢，我就不晓得的，哎，怎么小孩子讲电话讲那么久啊，讲那么长舌哈，就很好奇哈。那这个是侵犯隐私的，实在是很不应该哈，但是实在是太好奇了，所以我就第一个说偷偷听一下哈。他的同学问他说，哎 ，Trinity， 你们家里长得什么样子？我老师说，好，我们家。然后他同学说耶稣，我不信了。好，然后我儿子说，你不信耶稣哦，小心哦，下地狱 啊，然后他说这样子啦，我跟你讲啦，我哈、哦，我叫啊，我们家里哈、哦、晚上都有祷告了哈、哦，我为你祷告了，希望你不要下地狱了，我们是好朋友嘛，啊、哦，我也不忍心看你下地狱，就这样子，好、哦，那我们的孩子到底几岁开始可以带他来祷告，跟耶稣祷告？几岁开始？问一下我们在座的父母，你觉得？几岁开始？指着你们几岁开始？大概两岁开始讲话就可以跟着你开始祷告了，是不是？所以孩子从小，我跟你讲哈、哦，孩子那个心灵哈、哦，清洁柔软到一种地步哈、哦，你真的想象不到，耶稣的灵非常容易 touch 他们。好，有一次我那个老师。也是在大概幼稚园大班的时候，有一次他掉着眼泪，早上就下来，我说：“哎，你怎么哭了？”他说：“妈妈，今天耶稣来找我，好、哦，你因为我们家都是天使嘛，当然耶稣常常来找你嘛，这个没问题，这个没什么好，这个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我说：“耶稣找你哦，啊怎么样？他跟你讲什么？”好、哦，他说：“耶稣叫我 wake up wake up。”好，然后我就 wake up， 然后我说：“哦，那叫你起来干什么？”耶稣说 ：“I'm a good boy。”哦。然后啊、哦，然后还讲什么？他说 ：“You are my good servant， 你是我的好仆人。”然后他就眼泪就下，就哭出来。我说：“那你哭什么啦？”他说：“不晓得，就很感动哎。”好，然后就哭出来，然后就下来说：“啊，就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有一次，因为他从小有阿斯玛气喘，有一次他在那个。因为气喘不能吸到冷风啊，一吸到冷风哈、哦，那个气就喘不过来。所以我们常常跟他讲，一气喘哈、哦，赶快自己去找药喷，哈、哦，然后要跟耶稣祷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所以有一次他在后院玩到一半，又气喘，好可怕，啊，气喘后就赶快去冲药，这样去喷了，因为那个气冲不过来哈、哦，喘不过来，哇，很紧张哦。然后为他祷告，喷完药。气就恢复过来，然后我就问他说：“琪琪，怕不怕？”他说：“有点怕。”我说：“怕什么 ？”Dead， 好怕死。然后我说：“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妈妈到耶稣那里去。然后他跟我讲：“妈妈，如果我到那里去，我等你哦。”然后我说：“那你知道我们都会在那里，好、哦，特别，就不要怕了，好不好？妈妈不怕了，不怕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从小让孩子心中有神，他的里面有一个战胜死亡的惧怕，他的里面有真平安与他同在。所以孩子哦，他心灵非常单纯。”神的灵很容易被 touch 到，所以耶稣说让小孩子早一点到我的面前来，让耶稣的祝福早一点来充满他，这个对孩子来讲是一生最大的平安，也是最大的健康，特别是孩子有病的时候，特别要让孩子知道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医生是谁，耶稣基督。好，我们看下面，好，这是我老二传真跟传扬。好，那你现在知道我们四个孩子的名字连在起来是什么吗？传扬、奇妙、真神。好，那还差一个字还没有生出来，交给你们去生。好，你们自己去拍哈。好，我这两个女儿是中间的。好，那我们那个在这旁边这个老二，他叫传真。好，他就是他有那个皮肤病，好，常常一抓哦，哇，就他就是说，他常常有时候夏天都要穿长袖的，好，因为他现在已经啊11岁了，那女孩子会漂亮，爱漂亮哈、哦，那因为有时候一抓哦，那个整个皮肤啊，你知道哈、哦，都是流血啊，哈、哦，然后很难看啊，哦，那有时候看到他抓这样，我心里很难过哈、哦，我就问他说，传真啊，你会不会觉得很自卑哈、哦，皮肤长得这么不好看？然后感谢神哦，他跟我讲说， 妈妈，你不是说耶稣会医治我吗？我说是啊是啊，我们今年就是要为你求医治祷告，好，所以我在片反哈，这个天下的什么偏方哈，可以来帮助他哈。那 anyway， 他的心中有平安，所以他一边讲的时候，他一边讲，他说主耶稣救我，好痒哦。可是他自己会祷告，好，我看的都很感动，好，那他也是有一天哈。因为我们家四个孩子从小就跟他们讲，他们都是耶稣的小天使，好，那所以他们心中哈、都有耶稣与他们同在。那有一天我那个老二也是有一天早上下来，我妈妈好吃早餐的时间，他下来他说妈妈，今天耶稣请我去他家吃饭。我说哦，耶稣请你去他家吃饭，哪里呀、好，因为他没有看太多，他那时候才4岁啦，还没有看太多圣经。我说哇，那吃什么饭？好，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他说有，他说那个桌子好长好长，然后上面坐了好多好多的人。哦，大概如果我们看过圣经，大概知道那上面一定有亚伯拉罕啦，一定有什么大卫在那里哈。可是他没有论念那么多，我说好多人，然后吃，哦，上面好好吃。跟耶稣吃饭，然后就好开心哦。然后吃完之后梦就醒了，然后下来跟我讲说今天早餐已经吃过了，因为耶稣带他去吃饭啊、那这个孩子也是，因为我们家在2岁带他开始亲近耶稣，所以他也是在从耶稣带他去天堂吃过饭之后，后来我们这个孩子很奇妙哦，他在听诗歌的时候他开始会看到异象。好，就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孩子哈从小亲近耶稣哈，他的身上哈，我跟你讲，不是特异功能，请你不要用那种什么那个佛教那种名词，不是特异功能，是恩赐，是属灵的天赋，好，是恩赐，他们的身上会有很特别的恩赐与他们同在。今天每一个父母，不是用你的框框去命令你的儿女过什么生活，每一个孩子，包括你跟我。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活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孩子，包括你跟我，也许我们从小我们父母亲不是信耶稣的，没有人这样跟我们讲过，所以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找寻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都问我们的父母亲说我长大你要我做什么。但是今天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告诉他说你长大要做什么，而是告诉他说你长大的时候你要问你的主耶稣，问你的主他要你做什么。而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是什么？帮助他发掘他的天恩赐，发掘他的天赋，就是他神给他的才华，让他按着神设计他的去为主而发光，而那个他能够找到自己的用处，找到自己神设计他的形象，他能够找到之后，你好好的栽培他去发光的时候，他能够为主散发出莫大的荣耀出来。我那个老二就是这样，他4岁就重生哈，唱诗歌的时候哭了1个多小时，怎么样都停不下来。后来我问他说：“哎，怎么哭得这么难过？”好，听诗歌的时候他说因为耶稣说他好爱我，然后我告诉他我也好爱他，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好，所以你知道吗，小孩子心里他渴慕有神，比渴慕在世上给他的东西更多。我们要把主耶稣带给他们。好，那我那个老三更好玩。有一次他在也是小时候，他在后院自己一个人在后院玩，穿着裙子哈，然后玩到一半，咚咚咚，好，跑到家里面跟我讲，妈妈，刚刚耶稣在摸我的裙子。我真的，耶稣在摸你的裙子。他说对呀，耶稣在跟我玩我的裙子。我说感谢主啊，这每一个小孩子都在跟耶稣玩哈，要么就是吃饭哈，要么就是好玩哈。我说耶稣真的是哈，那与他们同活同在哈，我们都好羡慕啊。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听耶稣讲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主耶稣的样子了，是不是？好几 几年了，大概我们只有出信的那一刻才看到主。